新的打算、新的计划，或者是说新的行动。新年伊始，它会给人带来一些新的盼望，我们结束陈旧的，我们开始崭新的。但是随着人生的阅历的加增，我们很快就会明白，似乎新与旧其实是很难用时间来划分的。因为新的日子很快就会成就，我们年初心里的有些打算和感动，常常会随着环境、随着心情的变化而消失。所以多少年过去了，以致有人非常的厌烦过年，甚至是害怕过新年，有没有这样？我真的听到过很多人这么讲说。圣经的答案是什么呢？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个人如果你里面是旧的，就不可能做出什么新事来。你有乞丐的心，给你100万，你仍然像乞丐一样。我可以告诉你，人就是这样，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才能去做新的事。所以圣经有话说，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新旧原来要看你是不是在基督里。所以新年、新事、新祝福要带给我们一个空间的概念。新与旧应该是以国度来划分的。你今天是站在神的国度里呢，还是站在神的国度之外？如果你在神的国度里，你可以天天新。保罗不是说吗？我们的皮肉，我们的心肠是否一天一天衰老，但我们里面的心说一天什么心是一天。所以如果你在基督里，你真的是天天心、年年心、月月心。反之在神的国度之外的人呢，你永远是旧的，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在日光之下只有周而复始、渐渐老去。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世界，它真的可以以国度来分的。我随手就在报章上举几个今年年初的只过了十几天的日子给你看看。这个是有名的在洛杉矶的元旦的玫瑰花车，要看这个花车的你要早晨非常的早，甚至连夜排队在那边。我曾经就是为了看那个元旦花车一晚上在那里边。当花车过来的，今天看到吗？在玫瑰花车上，在有125年历史的玫瑰花上，首次的在一个大蛋糕的组合下为同性恋举行婚礼。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新的吗？我看到是旧的。我看到古老的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影子，我看到巴别塔一个古老的大写的人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必定是打散，然后是毁灭。古老的，我们再来看，这是科罗拉多，大家排队买大麻。美国第一个州科罗拉多州从1月1号开始可以合法的销售大麻，贩卖娱乐用的大麻一年可以为科罗拉多州增加5亿7000万收入。大麻属于危险药品，曾经被称为迷幻药，对青年人毒害尤甚。根据 CNN 过去25年所做的调查，在1987年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美国人是16%，在96年到了26%，到了2002年是34%，到了去年2012年为43%。但是今年的1月3号到5号做全美的调查，美国人支持大麻已经到了55%。是新事吗？我看到是陈旧的。我看到数千年前在西乃山下已经出了埃及的百姓，在埃及的金牛犊面前，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是神的管教和击打。我们再来看，刚过去的圣诞节，你们如果注意的话可以看到一些事情。以前到处可以听到圣诞的歌曲，人人见面的时候都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但是现在在大多的公共场合，人们已经开始不大好意思说圣诞快乐了，而是说 Happy Holiday， 节日快乐。 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没有信仰的立场。我看到不是新的，我看到是旧的。我看到好像2000年前耶稣降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客店没有容纳耶稣的 room。 耶稣来到世上，希律王还要杀他，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因为耶稣的来到而不安。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耶稣明明的是到自己的地方来，但是2000年过去了，2000年后的今天，自己的人仍然不接待他，没有心思，都是旧的。我们再来看，这是 Frank Schaeffer 牧师。这位牧师他曾经是联合卫理公会的，他曾经为自己的儿子，同性恋的儿子举行证婚，并且拒绝改变自己关于同性恋的问题立场，最后被联合卫理公会开除了牧师职分。然而就在前几天，加州寻道卫理公会的主教向他发出了工作申请。这位主教在声明中说，弗兰克·希耶夫选择了和耶稣站在一起，因为他将爱延伸到他的同性恋的儿子及其同伴，我们应该支持他，像他这样表现出勇气和诚实的人要像他一样学习。我看到了什么？不是看到新鲜的，我看到了原来是古旧的。我看到了恶者的搅扰和攻击已经进入到神的教会，人们今天正像耶稣当年所说的，那些教会正在服从巴兰的教训，正在容让耶洗别的教导。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耶稣早就说过了，他会把这些教会的灯台拿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举这些例子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真的有两个国，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世界的国。当年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讲的第一篇道，他做的第一个宣告，就是要他的跟随者起来挪动你的脚步。因为大家一起来读，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原来信福音就是从世界的国你要起来踏入神的国。过去朝东的人生方向因为信了上帝，你要改为朝西的。原来信耶稣是一个悔改，你过去看为宝贵的，现在要因着耶稣看为有损的。我在圣经上看到，就在那一天，或许也是新年吧，耶稣坐在加利利旁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向他的门徒以及那些愿意来跟随他的百姓来讲说神国的宪章，来讲说天国子民在世界上应该有的一个全新的品格。耶稣的这些教导被详细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6章、第7章里面。后来人们把耶稣的这些全新的天国的教训简称为什么？登山宝训，是在那山坡上的宝贵的教训。如果我们承认人生的新旧不能以时间来划分，而是应该以国度来划分的，那么盼望我们如今都好像是当年那些耶稣的追随者，我们好像也是在一个新年，我们跟着耶稣来到了加利利海边的小山坡上，我们来静心的聆听耶稣关于如何成为一个天国子民的教训。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里面，我大概数了一数，一共有20多个关乎人生的主题，比如说论福气，比如说论律法，论人的发怒，论奸淫，论报复，论爱仇敌，论饶恕，论钱财，论施舍，论祷告，等等等等等等。我盼望今年能够借着讲台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就近我们的主。我们在讲台上不仅传讲圣经的真理，我们也要在讲台上来讲说生活的应用。所以我在新年的这第一篇道理，我就挑战我的弟兄姐妹，在这20多个主题里面，今年你能不能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能够让你有感动在台上来讲说分享，再穿插 一两个生活的见证。在我们的教会的网页上有很多的见证，能不能讲一个新鲜的？在这二十多篇的讲道中，你能不能有感动说，牧师，我祷告清楚了，我愿意在某一个论饶恕的问题上，我来讲一个三分钟的见证，牧师就停在这里，让你张三，让你李四来传讲一个。你要知道，宋尚杰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圣徒见证就是活圣经。我心里真的有一个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彼此鼓励，一起来将耶稣的教训活出来。所以你可以回去细读登山宝训这五六七章，好好的默想祷告，心里对哪一个主题有感动，而且已经有了一些新鲜的经历，你可以预先来告诉我。我们要在教会的讲台上荣耀上帝的名。我们的磐石教会今年将跨入第七年，我们在08年的3月23日我们正式的成立，今年的3月23日就是一个七年的开始，七代表一个完全。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所立志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是一个全能的神，你要在我的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我们能不能在新年立志，在第七年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在主人面前说，主啊，我要效法亚伯拉罕，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弟兄姐妹，愿意不愿意？愿意。愿不愿意？愿意。好，盼望以后的讲台，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有一个感动啊，穿插一个三分钟五分钟的见证。今天我们先来讲登山宝训的第一个主题，就是论福气。我觉得以色列百姓的文化在不少的地方与中国人非常的相像，比如说中国人的文化中吃是厉害的，有一个电视片叫什么，舌头上的什么，舌尖上的中国。 OK，以色列人其实也是一样，你要知道耶稣许多的教训都是在与人吃喝中讲的，对不对？真的很相像。比如说关于祈求祝福的文化，登山宝训第一论就是论福气。特别是到了新年，中国人喜欢讨口彩，我们常常把福字倒写骗小孩子，这是什么字啊，爸爸妈妈错了，这个字怎么倒过来的？孩子你讲对了，就是要倒一倒就倒到我们家了。我们中国人和希伯来人一样，都希望天上的祝福能够多多临到自己。当年耶稣也看到门徒和他的追随者的想多多得着福气的渴望，所以耶稣在讲说天国宪章的时候，先从论福气开始。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所要应用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在这里一细讲了我们可以承受的八个天国的福气。原来这福气不是世上吃饼得饱的福气，而是一个上帝的儿女在地上应有的品格，是一个人愿意踏入天国与主同行的人承受的福气。相信我们在座的，不管你信主还是不信主，每次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你其实都会被这些福气所吸引。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的全新的价值观，我们一边读一边就会感到羞愧，我们会觉得我们离这些福气甚远。有时候我们又好像被耶稣逼到了死角，看到自己是徒有金钱的外貌，却少有属灵的实际。我们的心里似乎都会说一句话，主啊，登山宝训这么多的教训，我似乎能够做到一个都很难啊。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我牧师常常会这样。但是当我在八福面前默想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些开启。耶稣登山宝训 不是要把我们再次带进律法，摩西的律法和耶稣的八福可以是一个对比。摩西的十诫是一种期望值，它提供了一个好的标准，但是人一旦发现自己无法满足这些标准的时候，他就会被定罪。但如今我们在耶稣的登山宝训八福面前，因着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本来在律法下有碍于我们的、攻击我们的字句，圣经说都已经被撤去了，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受到律法的审判了。登山宝训中的八福也是在讲上帝的儿女应该有的行为，甚至它比十诫的标准更高。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在律法下的审判的惧怕了，上帝的恩典已经超越了律法。我们看到十诫强调的是你不可犯罪，而登山宝训特别是其中的八福，这是教导你我要更加的爱神，更加的爱人，爱就超越了律法。律法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人，他的审判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你拿了人家一个眼睛，按照律法也要把你另一个眼睛拿出来。你拿了人家的命，你的命也被抵上。但是登山宝训的教训 超越律法，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十诫是借着人的恶行来定人的罪，八福却是强调我们的所事，你是怎样的人，胜于我们的所为，做出怎样的事情来。所以我看到耶稣的八福是对摩西十诫为代表的律法在恩典中的完全。在十诫的面前，你总是会听到一个声音，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但是我们在八福面前，你会听到另一种声音，孩子，你可以靠着我得以完全，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去年我曾经因着八福与弟兄姐妹足足讲了八堂信息，那今天呢，我们要从头开始讲登山宝训，所以八福呢，我只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论福气来讲，作为一个开场白。今天我就简单的给大家做八福的一个回顾，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开启，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来为自己把把脉，在耶稣所讲的这个八福里面，我离耶稣所讲的这些福气有多远。我们来讲第一福，一起来读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耶稣说的虚心是指人与上帝的一个关系。虚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心就是心灵 spirit， 虚是指贫穷 poor， 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可以读作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虚心不仅是一般的贫穷，它是指极度的贫穷，穷的一贫如洗。所以圣经上非常有趣，所以我在查原文的时候，我查到原来有一段圣经讲拉撒路这个讨饭的三个字就是虚心，同一个字。所以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着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食充饥，而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个贫穷的虚心的死了，这里讨饭的和虚心的是同一个字。这句话的直译是什么呢？邻里不讨饭就不能过日子的人有福了。这句话你听得进去吗？这句话实在非常难以叫人接受。对于一个信主多年自我感觉还不错的人，或者像我牧师这样常常要带领人教导人的人来说，这句话真的有时候很难吞下去。我们人都有一个自命不凡的意思，我们钱是自己赚的，书是自己读的，我们本事是自己学的，儿女是自己教的，房子是自己出钱买的，花是自己摘的，菜是我们后院自己种的。我们总会觉得自己能有今天靠的就是自己的能耐，但是倘若一个邻里贫穷虚心的人，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其实我们只要凭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许多的人他们或许比我们更加努力，但只是我们得着了。这个成功的背后其实有上帝的怜悯。即使我们今天逢人就可以说的那千载难逢的机会，其实也是上帝给你我的。不能否认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当我们面对道德选择时，我们就会感受到自己内在的道德力量是何等的贫乏。我们该认错的时候我们没有勇气去认错，我们该赦免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赦免，我们该说不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说出口。而当我们面对诱惑和试探，我们平日的灵修所受的造就，基督徒应有的体统和修养，有时竟然会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不要说别的，只要凭着我们自己里面的良心，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道德力量是何等的贫乏，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所以结论是，如果我们能看到自己里面的贫穷，神就会因着他的怜悯和慈爱，将天国的福气来加添给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福，一起读第一节。来，第一个，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好，哀痛的人怎么会同时是一个有福的人呢？耶稣不是在说一个处在哀痛的环境和心境中的人是有福的人，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成为受虐狂。哀痛的人有福，是因为他里面有虚心的态度，能够让他从神那里得着安慰。所以不是哀痛有福，而是一个在哀痛中能够仰望神，从神那里得着安慰，得到宝足，得到连续，得到地土的人有福。我们应该做一个哀痛的人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往往昨天向主认了罪，但今天又会重新陷入昨天所认的那个罪中。而今天我立志要行事谨慎行事，但转眼之间我又会让任意妄为，忘却刚才自己向神所立志说的话。我们都希望得胜，但得胜的见证并不多，我们都害怕失败，但失败的事实却不少。每当我们被上帝的话，被神的灵所光照，总会看到自己又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信主多年，自己身上那肢体犯罪的律仍然很强，而圣灵生命的律仍然还很弱。我想到耶稣已经为我们流了血，但如今耶稣还时常在为我们流泪，我们怎么不该哀痛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一个常常为自己在罪中哀伤痛悔的人是有福的。假如我们每年或者我们每个月能靠着主拔出一件不讨神喜悦的楼席，或者是为神所憎恶的恶行，那么我们在全能的上帝面前愿意做个完全人，我们就可以得到上帝的安慰，蒙受天国的福气。弟兄姐妹，我们能够阿们吗？阿们。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福。今天这是只是提纲挈领的跟大家讲说那最重要的精简的东西，如果你要看，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他八篇讲到的生活应用，今天我只是把它最精要的抽出来给大家。第三个，我们一起读耶稣的话。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耶稣说的温柔不只是一个人亲切随和的仪表，不是他那于事无争的态度，或者是凡事忍让的个性。耶稣所说的温柔远比这一切都深刻的多。耶稣说的温柔，它是圣灵的果子，是一个高贵的心灵和美好的品格。一个温柔的人是生命成熟的一种表现，也是上帝属性在他身上的彰显。温柔蕴含着从上帝来的一种美，他有节制，不张狂，他肯舍己，不嫉妒，他愿谦卑，不自夸， 他能忍耐不利己。这些属灵的品格不可能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血气能够活出来的，因为温柔的本身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一个人被圣灵掌管引导制作而成的一个生命的形态。所以所谓的天国不是一个地狱的概念，虽然它延伸出这个空间的概念，但不是地狱，它是一个被神所掌管的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圣经中亚伯拉罕是一个温柔的人，他从上帝那边得了祝福，上帝告诉他从此以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叫万族因你的名得福。亚伯拉罕一生你看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别人别国因着他而得福，温柔，非常的温柔。我们看到摩西是温柔的人，受了这么多磨难，为了能够承接神给他的那个托付，40年做王子，40年做牧人，80岁被神呼召起来，然后这40年在旷野中行走，受到了许多的苦难和攻击。他的哥哥姐姐、大祭司、大先知妒忌他，许多的领袖攻击他，许多的百姓拒绝他，但是摩西做什么？摩西是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将审判的主权全然的交给神。他是一个温柔的人，上帝说没有人超过他。大卫是个温柔的人，年少就被神呼召出来，为以色列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因此而被人追杀，他的一生都在刀剑中似乎度日。但是在这样的难处中，大卫的温柔，他是首先看到神，然后再看人，再看环境，并将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我算什么？我只是奴婢的儿子，奴婢已经够低，我是奴婢的儿子更差的，没有什么。温柔，保罗是一个温柔的人，虽然其貌不扬，被人说来他的话语很尖利，但是他是个温柔的人。他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更多，但是他常常觉得是自己是一个欠债的人，亏欠人的人。一个如果你常常看到别人是债权人的人，你真的是一个不得不温柔，因为你欠了别人的债。我们来看第四个福气，第四福，我们一起来，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好，耶稣在这里说的饥是指饥饿，渴是指干渴。今天我们少吃一顿饭会感到饿，但这不能说是饥饿。饿是一种感觉，而饥饿是一种生命状态。饥饿是你吃饱了以后，你的心里仍然感�觉饿。在座的只要经过3年自然灾害，你都会知道什么叫饥饿。而这些样的人的生命就会接着显出一个饥渴沐浴的一些特征，比如他会因为渴慕上帝的意，里面生出一种执着和绝对。神的意对他而言就像每天的饮食一样的重要，没有他，那他就活不下去，不能否认。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追求很多的东西，我们追求属灵的成熟，我们追求圣灵的能力，我们追求分享的技巧，我们也追求事工的果效。但是说实在，我们里面饥渴沐浴的成分却不多。这不是说其他的属灵的福分不值得我们饥渴，而是说他们不如上帝的意那样，应该成为我们内心渴慕的最基本的东西。记得华神老院长林道亮牧师在讲到八福中饥渴沐浴的时候，特别指出人对上帝的话里面的那几种反应。他这样说，他说你带着什么样的亮气来到主的话语面前呢？主也必照什么样的亮气量给你。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如果今天带着批评的亮气来，你会带着烦恼回去的。你如果带着无所谓的亮气来，你就会空空如也的回去了。你如果带着想叫良心得安慰来，你的良心只是得了一些安慰，你就回去了。他说照样，你若带着虚心领教的亮气来，你就会领受神的丰富回去。好， 现在我们来接着讲第五个福气，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话。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好，有人在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读出了这样一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他说，一个要蒙受神连续的人，就是要向他人显出连续。我们连续人，神就连续我们，好像我们连续人在前，而上帝对我们的连续是紧跟其后的。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事实上理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本质上是不会连续人的。我们都从亚当来，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今天我们开始学习连续人，那是因为我们首先蒙了上帝的连续，以致我们在面对可怜和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意识到自己也曾经是蒙了上帝连续。而当我们在连续人的时候，就再次认定自己需要继续蒙受上帝的连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要对别人的错误定罪，其实是很轻省的。我们要对别人责怪别人的不是也是很容易的，可是要对别人的错误和不是显出那连续，愿意花时间去倾听，去帮助，做一个愿意陪伴的人，那是不容易的。但这就是耶稣说的，也是耶稣他呼召我们要跟随他要去做的事情。好，我们在讲说连续是一个管道。当我们这等得了上帝连续的人，去照样连续别人的时候，就会带下上帝的连续。这个连续不仅加注到需要人的身上，这个连续也同时会继续加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在默想中看到，耶稣说的连续就好像是一个阀门，它是一个开关。当你效法耶稣去连续人的时候，你与连续的源头接通了。当你常常只想到自己的时间，想到自己的经历，想到自己的得失的时候，那从上帝那里来的爱的连续人的泉源就会在你那里被堵塞，被掐断。更为可惜的是，当你不愿意连续人的时候，你同时也将上帝对你的连续拒之门外了。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没有得到上帝连续，那其中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忽略了对别人的连续，并远离了连续我们的上帝。好，我们继续，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很快。第六福，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小山坡上告诉他的门徒和追随者，人能见神这样的福气，神不是留给那些有能力的、有智慧的人，哪怕你的属灵能力很大，哪怕你的属灵智慧很深，神说他要将这些福气留给那些清心的人。可能你就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觉得你有什么能力和智慧，就连你自己也这么认为的，但是因为你清心，神就将得见他的上好的福气单单的赐给你。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是耶稣说的清心呢？清心在圣经的原文里实际是两个词，清表明圣洁和洁净，没有礼仪上、道德上和性行为上的不当的行为。这里的清，我查过与启示录建造圣殿的材料金晶是一样的。圣殿中城是金晶的，城内的街道是金晶的。耶稣说你这里的清心是指我们里面纯洁，没有混杂，不掺假。什么是不清心呢？我曾经举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做过学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明明要到同学家去玩，却对父母说我要到同学家去拿一本什么书。拿书是真的，但想借此到同学家去玩也是真的，这就是不清心，有混杂，有掺假。其实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我牧师也常有不清心的时候，混杂掺假的时候。但如果清心， 我们就可以得见上帝的安慰，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和他的同在。我们再来看第七福，一起来读耶稣的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大家可以注意到，耶稣说的这个福分，不是给内心和平的人，也不是祝福那些心里渴求和睦的人，而是赐给那些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这句话的原文意思就是缔结和睦、制造和平的人。这个人不仅自己与人和平，而且还使对立的双方成为和睦。这样的人，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们看到使人和睦乃是世界上最难达成的一件事情。自从人在伊甸园堕落以后，我们就开始与神为敌，与人为敌，甚至也与自己为敌。今天这个世界太多的人与自己过不去了。当然在家里你会看到夫妻反目、兄弟为仇，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在我们中间。所以中国字有一个我字怎么写，我曾经看从干从戈啊，你看干指的就是矛，戈指的就是长枪啊，干指的是盾。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大动干戈，大动干戈从哪里开始啊？从我开始了。中国字很有属灵的意义啊，大动干戈从哪里开始？不是别人，可能就是你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位牧师 Rick Warren 牧师，他非常有智慧，他曾经有这样的讲说，他认为人的软弱可以成为使人和睦的利器。他说其实软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局限。他说我的软弱呢，保证了神会出来帮我。哎，他很有信心，他说因为我软弱，上帝会来帮助我，并让我防止我变得骄傲。他说没有什么比骄傲更妨碍我事工了。他说我天生有一种脑子里的疾病，现在叫脑残。他说我天生就有一种脑子里的疾病，在大多数公开演讲的时候我会变得非常的痛苦，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常常视线会变得模糊，有时候会是一片漆黑，接着我开始我就 头痛，会昏眩，脸色会潮红，我非常的恐慌。几万人的大牧师啊，但是我已经学会了。他说我最大的软弱是我最大的祝福，因为神不管如何还是使用了我，他因此得了荣耀。他这样说，一个人拒绝显出自己的软弱是一种不成熟和假冒为善。他甚至说软弱能够把你从维持虚假的形象中、压力中解放出来，这使你和别人变得亲切的最快的方法。今天很多人忧郁症，可能其中有一个原因，这是一个医治的方法。他说这会鼓励别人也扔掉他们的面具，软弱还会帮助你布道，还会让你能够透明的讲道。所以他非常智慧的讲了一句箴言，他说将你如果当你在别人面前分享你的优点，其实你制造了竞争。哇，是不是这样？在职场上是不是这样？但是当你跟别人分享你的软弱的时候，你建立了共同体。这是一个牧会几十年的牧师在主面前的一些领受，盼望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光照。好，我们讲第八福，一起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福音是耶稣花了死的代价白白赐给你我的，但一个得着了基督救恩的人，却要理所当然的与他所跟随的主一同来受苦。今天我们千万不要狭隘的以为逼迫只会在一些集权的宗教信仰不自由的国家，其实在今天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一个行义的基督徒一样会为他的信仰付上代价。一个基督徒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他要在自己的身上行出因信上帝而有的义，他一定会在平日的道德选择上被人笑话、被人拒绝、被人抱怨。即使是你我的孩子，今天他们生活在西方这样自由的环境中，他们也一样要为他们的信仰付上代价。你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们今天也同样有自己的挣扎和他们里面深深的惧怕。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愿意跟随主的话，所以哪一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孩子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有多少的孩子仍然跟随主？作为父母所敬拜的上帝能不能成为他们的上帝？
他要愿意为主受逼迫。
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分享如何向亲人好友传福音的专题，我特别指出一点，如果我们要向亲人好友传福音，我们就要做和平的使者，我们要为要因为信仰而超然，我们要学会慷慨良善和公道，我们不能在家里在钱财上小气，在感情上吝啬，在小事上计较，我们宁可吃亏以善胜恶，我们要在遗产房产补贴父母等等的问题上化解冲突，使人和睦。所以说啊，就连传福音讲耶稣啊都要付上代价，我们甚至还要为此受辱骂受逼迫，这是真实的。人能够为义受逼迫，是一个活在天国里的基督徒最明显的生命特征。如果一个人说他信了主，却从来没有为着他所信的上帝的缘故被世界所愤怒，被不信者所笑骂，那倒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耶稣讲的很绝对，也非常的真实。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大家非常清楚，你可以想一想，你真的在天国里吗？你有没有为着福音的缘故受到逼迫？耶稣受逼迫了，你如果跟随耶稣，你一定也受逼迫，除非你不在耶稣的国里面。为了基督的信仰，被德国纳粹绞死的基督徒潘霍华曾经说过，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叫他来跟他一起死。十字架是代表一个死字，背着你的要去死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如果你没有这个死，你不可能有以后复活的能力。所以林调兰牧师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可以来思想。他说华人教会不需要硕士博士，在这里我不是说不需要你，而是需要烈士。 OK， 因为有博士也是烈士，硕士也是烈士啊。烈士是什么？愿意为主活也愿意为主死的。你今天愿意为主死吗？今天晚上上帝就会赐你机会，相信不相信？不是提头来见人了，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基督教面对的是一个牺牲的生命，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单单为他而活。这样的人，耶稣说天国是属他们的，他们在天上的赏赐也是大的。阿们。弟兄姐妹，真的有一天你可以在台上说，是的，我今天为着这个我被老板骂了，但是我心里有喜乐，耶稣与我一同受苦。下个礼拜我们这边有孔毅老师在我们中间，他会讲到很多的故事。今天我是提纲挈领的把曾经讲过的八堂信息浓缩在一堂里，和大家一起回顾登山宝训里的第一个主题，那就是润福气。我们怎么能够因着耶稣的应许得到许多的福气呢？这个话题太严肃，我要讲一个比较轻快的遇到故事，耶稣和肥皂的遇到故事。我先看一个非常可爱的，你家里养狗你可能比较喜欢这个。有两个人一起去散步，其中一个是传道人，一个是肥皂制造商，他们两个是多年的好朋友。传道人碰到自己的这位肥皂商，就跟他讲说自己所信的耶稣，但是这个肥皂制造商呢，就一路嘲笑这位传教士。他说，你告诉我教会有什么好？你讲的道有什么好？你圣经有什么好？你看人活在世上尽是麻烦，你争我夺，彼此怨恨，互相残杀。教会至今已经设立2000多年了，你们讲道，你们读经，你们什么都做，2000多年了，却没有一切让一切变得更好。人还是一样，他们仍然在争夺，在偷窃，在杀害，在仇恨，你说说有什么好？ OK， 传教士没有说什么。这时他们正好路过一个地方，这里有许多的小朋友在泥灰中玩耍。这位传教士就对肥皂制造商他的朋友说，你常对我说啊，朋友啊，肥皂可以使一个人洁净啊，但是我不相信啊，你看看这些小朋友多么脏啊，肥皂有什么好？肥皂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可是即使世界上到处有肥皂，这些小朋友还照样在泥灰里打滚。这位肥皂制造商大笑起来，哎呀，你这位牧师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枪支夺理，肥皂本身无法使人干净，除非人拿来用它才可以啊。你说的完全正确， 传教士说，肥皂本身无法使人干净，除非人拿来使用才行。这个事实和耶稣讲的道理是相同的。耶稣讲的道理没有办法改变人，除非那个人愿意将耶稣所说的道理行出来。我挑战弟兄姐妹啊，八福是行出来的，四马四驴什么拉出来，什么溜一溜， OK， 溜一溜，到时候二十多个主题，二十多个人在上面讲，四马四驴拉出来溜一溜。软弱不要紧，我牧师已经承认了，我讲道很透明，我失败就失败，悔改就悔改，流泪就流泪，但是耶稣在我生命中得胜，我是属他的，靠他要得福气，我们也是一样。阿们，弟兄姐妹，新年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敞开。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的八福是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蒙全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生命的品格。既然是品格，那品格就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凡好的品格都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操练。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敬虔的品格，我们都需要像锻炼身体一样去经常性的操练。最近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操练的中心刚刚开始建立，很多人已经预先就去登记了，因为有一个好的地儿。大家想一想，要操练了，我们春节晚会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小组盼望小组很有盼望，我们节目已经出来了，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套了第二场，我们看了 YouTube 上的那个东西，要看10遍也不行啊，一操练就不得了，两次一操练，连我从来不跳舞的人也会跳。所以大家看，牧师那天师母也一起跳，所有的腿脚都不让灵光的也在跳，你就看到大卫的敬拜是如何的。 OK， 就是这样，你要操练你就有进步。我这里为新航来做广告的，其实不然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在主面前都是一样，所以操练一定会有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大家来读这一段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是白白的，只要你愿意就能够接受耶稣，就能够得着。但是要你进入上帝的国度，得到八个应许中的福气，却需要有资格的。而这些资格，生命中的品格是需要操练而成的。最后的结果，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人及格了，有人会不及格。犹如耶稣所说的，被招的多，选上的什么少，而不及格没有被选上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我用一个遇到故事遇到的漫画给大家看一看，不过这很模糊，我没办法弄清楚，你大概能够看得清楚。他上面在想，他说生活中有一些事情再忙还是要什么必须做的，还是要必须的，什么默想和亲近神就是一件，太模糊了。所以他画了一个漫画，一个朋友说快停下来，轮胎爆了。但是那个说现在这么忙，哪里还有时间换轮胎呢？看到吗？他哪里受得了啊，这么忙还换什么轮胎呢？ OK， 爆掉了。所以我在下面，这是我加上去的，他们都是被招的，选上的只有那一个。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在主的话语面前多多默想，与主好好亲近，立志成为主的追随者，不仅是被招，也能被主选上，多多蒙受天国里的福分。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我们也心存感恩，也心存敬畏。当年你是带着那群跟随你的人，以及那十二位你所在万人中拣选出来的门徒，他们是你的追随者，他们来到小山坡上。今天我们似乎也是如此，圣灵也一样带领我们在加利利的海边的小山坡上。耶稣，你上了山坡你就坐下了，我们也安坐在你的脚边，好像玛利亚一样要聆听你的教导。耶稣啊，你的挑战是何等的大，你所讲的每一个福气都跟世界的原则都不一样，你真的是把我们逼到死角，耶稣。但是我们知道，唯有那才是永远的生命，唯有那才是天上永远的福气。我们的人生都一天一天的老去，但是因着有着你里面的这些话语，有着天上的福气，我们就一天心思一天。愿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不是时间的心，而是我们脚步的心，踏入你的国度，做一个全新的人。旧事已过，在你的里面 都成为新的了。祝福你亲爱的教会，祝福每一个愿意来到你面前渴慕你话语的人，与我们同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